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8号，公元2003年10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圣雄甘地诞辰日庆祝仪式，前英国首相呼吁国际社会为西藏人民主持公道，美国再次抨击中国极其恶化的人权记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圣雄甘地诞辰日庆祝仪式。根据本台消息，昨天是印度圣雄甘地诞辰134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纪念日，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附近设立在巴章过着的巴基斯坦阿什拉姆慈善组织内举行了隆重的诞辰纪念仪式。昨天下午3点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专程前往该地区出席了仪式。在达赖喇嘛起诵的祈福经中，仪式拉开了序幕。之后达赖喇嘛向与会的全体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另据印度时报引述巴基斯坦阿什拉姆慈善组织总负责人拉希帕尔的话报道说，昨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附近巴汤过着境内举行的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34周年庆祝仪式上，其他部分政治界重要人士就纪念圣雄甘地为印度换取独立生前所做出的贡献，他的和平非暴力思想价值观以及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的努力等，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另外，从今年7月7号正式从达仁萨拉启程的印度北部团结之旅也将于本月11号圆满完成所有行程，抵达该庆祝活动中心。展开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增进印藏人民间的友谊，同时宣传西藏问题，让印度民众进一步深刻了解和认识西藏真实的现状。负责该活动的是巴基斯坦阿什拉姆慈善组织的总负责人拉希帕尔·米塔尔先生，他曾多年为支持西藏问题贡献过很多力量，并同圣雄甘地的追随者维诺巴·巴然学者共事过30余年，而且同印度社会运动的带头人杰·巴日卡西·纳瑞延先生一起工作过多年。米塔尔先生领导的印度北部团结之旅共有8人参加，在2个多月期间，在喜马歇尔邦、哈里亚纳邦、锡克邦、加木克什米尔邦等展开了全程之旅，向当地民众广范围地宣传了西藏问题和圣雄甘地的和平非暴力思想观。该活动将于9月11号在巴汤过至圣雄甘地诞辰日庆祝活动中心结束。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前英国首相玛格琳达·彻切尔夫人说，在历史事实上看，中国宣称拥有对西藏的主权是站不住脚的。彻切尔说，系统的毁灭一个国家和他的文化是不可原谅的。他呼吁国际社会要替西藏人民主持公道。中国的妇女和儿童、非华人少数民族及非法宗教成员并成了中国政府所痛恨的群体。彻切尔夫人在《非华人》一栏里谈论了西藏，她说，17和18世纪时满清和西藏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从1912年到1951年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她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移民政策试图改变西藏的民族结构。她说自己不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民族扼杀政策得逞。她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遭殃的第二个群体是非华人少数民族，与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不同， 中国人口的民族结构明显的单一，93%是华人，但是只占人口总数的7%的非华人少数民族却占有中国领土的60%。书中说，目前的中国领导集团不断不愿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商谈有关西藏的自治，而且把西藏高原当作发展核武器的基地，同时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把西藏人在自己的领土上成为少数民族。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美国国会再次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批评，并呼吁美国政府对北京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使中国改变人权状况。这个由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做出的中国人权状况年度报告还谴责了中国对该国国内日益增长的艾滋病危机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报告说，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到最高程度上对待。报告说，该委员会发现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中的整体记录没有提高，中国政府继续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上保护人权的法规。该委员会指出，中国在一些方面有所进展，特别是在法律改革领域中。这份报告再次批评了中国关押那些和平行使自由言论权利的人，压制宗教自由和政治异议人士，压制媒体和互联网的自由，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缺乏自治。报告说，这些都是美国主要关注的问题。报告详细透露，中国公民因和平行使言论、集会、信仰自由权利时被捕、被判刑，中国在维护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方面的恶劣记录没有改进，一些经济部门继续使用童工、因犯被强迫劳动的现象很普遍，数十名基督徒、穆斯林、喇嘛在2003年被捕，中国政府继续镇压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所谓邪教，中国公民无法享受言论或出版自由，尽管增加了向生育妇女提供健康服务的规定，中国的新计划生育继续限制生育，中国政府采取了显着步骤对付艾滋病传播，很难取得成果，公众对艾滋病仍然广泛无知，中国政府在制定保护妇女权利和利益的法律框架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仍有漏洞，加上执法不严，使得中国妇女在家庭和工作中继续遭受各种歧视、虐待和骚扰。该报告敦促布什总统以及国会加强外交努力，来确保中国遵守在2002年与美国进行对话时所做的承诺。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敦促中国努力配合，来确保劳改产品不进入美国，还应该要求中国采取防治艾滋病的传播，另外应该敦促中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保护工人权利等。另外，这个委员会还对香港问题提出了关注，在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以及国际社会的批评之后，香港政府撤回了反颠覆法的提案。据了解，美国国会政府中国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目的是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委员会由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和布什总统任命的4名政府官员组成。目前，该委员会共有22名成员，除参议院和众议院各9名议员外，4名政府官员分别来自国务院、商务部、劳工部。委员会共同主席分别是共产党众议员李奇和共产党参议员黑格。委员会目前以2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报告。报告没有透露谁投了反对票，但特别强调，尽管政府官员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的准备，报告并不一定反映了有关政府部门或布什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报告共分10部分，共114页。另外，一项最新美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人权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最大挑战，而尽管美中两国政府对目前双边关系都高度满意，美国仍有过半数民众认为中国不是盟友。尽管美中关系好转， 仍有5/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另外有3/8认为中国是还可以的盟友，有8%民众认为中国是个好盟邦。中央社报道说，这项新公布的全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人权是美国与中共关系的最大挑战。而尽管美中两国政府对目前双边关系都高度满意，美国仍有过半数民众认为中国不是盟友。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亚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但是如果条约为其中的一方打破，他便可以为另一方合法的否认，那么该条约不再生效。中国当然打破了这17条协议，我们愿意澄清这一点。现在我否认了这一协议，它不再束缚我们，而我们对主权的声明一如协议签署前的一样，把我们的案情呈交联合国有另一个明显的困难，争执的双方都不是他的成员。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固守孤立；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为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所代表。但是我着手把我们的案情引起成员国的注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并不代表我或者西藏，它并不代表政府和国家，它只是一个独立的由58个国家的30,000名律师所支持的一个法官、律师和法律教师的协会。它的宗旨在于培植法律规则，以及当法律规则则受到体系化的侵犯时，沟通世界法律界舆论。但是与我高兴的是，委员会开始了对西藏事件活跃的客观的研究，仅仅因为他感到有责任这么做。委员会在调查期间检阅了中国和西藏的每一则声明，并派出训练有素的人去采访西藏难民，并以此揭示了比我所听到的更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想多数人都不想读到有关极端的残酷，我也不想写这些，但为了我的人民的公义，我必须概述为那一公正的调查所招致的迫害。我们上万的人民遭到杀害，不仅是在军事行动中，也是单别的血液的遭谋杀。他们被屠杀，没有经过审判，因为他们有反共的嫌疑，或者因为积蓄钱财，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但他们受到杀害的主要的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仅仅是被枪杀，而是被毒打致死、钉死、活火烧死、淹死、活剥、饿死、陷死、绞死、煮死、活埋、剖腹和斩首。这些杀害都是公开进行的，那些牺牲者的村人、朋友和邻居都被迫在场观看，他们被慢慢的杀死，孩子们甚至被迫枪杀他们的父母。喇嘛们尤其受到迫害，中国人说他们不劳而获，吃人民的饭，中国人设法侮辱他们，特别是年长而极受尊敬的喇嘛，在刑讯他们之前把他们套去耕田，把他们当成马骑，变态和拷打他们，以及别的罪案多得不堪言状的手段。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亚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